研究太神学的角度来看，二十世纪有几个很重要的争论，我想至少有三方面。第一，就是自由派与基要主义之争；第二，是新正统神学的兴起；第三，是福音派的神学世俗化。我想这方面，这三方面是很重要的，可能还可以点出其他很重要的一些的趋势。第一方面是自由派与基要派之争，虽然那一次的争论主要是在美国，可是是影响全世界包括中国的。其实中国也有自由派与基要主义之争的。1861到1865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自由派的神学加上历史批判，就是圣经批判跟进化论，就来到从欧洲来到美国了。到了1988年，长老会和公理会的神学院就感觉到那个影响。1988年，协和神学院纽约的 Union Seminary 是长老会的新的那一派 New School， 就是支持复兴的那一派所设立的神学院。所以协和神学院1840年创办的时候是一所福音派的长老会神学院。但是到1988年，有一位教授因为他的思想过分自由派就被邀请辞职。1888年，1924年有一部分的长老会的牧师在纽约州 Auburn 这个地方， Auburn 是 AUBURN， 他发表了一次的声明，叫做 Auburn Affirmation， Auburn 的告白。那里面包括一些的言论，就是说一个人相信不相信耶稣是从真理生的，有没有神奇，有没有身体复活，都跟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没有关系。1924年，在此之前1900到1910年，那段时间美国各宗派的人，肯定是包括长老会的一些的神学家跟传道人呢，已经发表了一系列的小册子。这一系列小册子的名总的系列的名字就是 The Fundamental 基要信仰。那自由派或者说是主流宗派的主流人士对于这一些保守信仰的人士的招小，就是以这个名字 Fundamentalist 基要主义派，那当时是一个招小的名字来的就是以这一系列的小册子命名的那这一系列小册子就是圣经的全约啊，也是重生女生啊，神迹啊，复活啊，救赎啊等等这些的基要的真理。好了，到了1920年代，这个自由派和基要派的战场有两个，一个是一次的法庭的法案，就叫做 Scopes Trial， SCOPEM， 这个在美国南部关于进化论在公立学校教导的东西。那另外一次呢，就是普林斯顿神学院了。那到了1929年，梅钦Machen 这一位新月教授就被逼辞职。他们就是他跟大概三位其他的老师，四位就到了费城，开始了 Westminster 神学院。所以整个自由派与基要主义之争呢， 主要是在长老会的圈子里面，不过不限于长老会啊。而以普林斯顿神学院的争论是最强烈，因为最后神学院啊董事和教授们就把基尔派的就逼走了。那这个不限于长老会的，到了1948年，美北浸信会一部分的保守人士也离开了美北浸信会，今天叫做 American Baptist， 以前叫做 Nor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那出来这个批就是浸宣会 Conservative Baptist Association。 长老会的普林斯顿神学院保守派的出来的是1929年，到了1931、32年，某一些的保守派的就另外设立了一个独立长老会开会，那你知道长老会里面设立一个长老会的人士，设立一个独立的海外宣教开会，这两个本身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啊。当然没有独立的维持的 Independent Board of Presbyterian Foreign Missions。那1931、32，到1936年，这个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信政长老会就成立了，主要是因为梅辛被逼，你不光是离开神学院，他的牧师的身份也被得教了，所以1936年就有这批的人是出来开始了信政 Orthodox 是正统的政长老会。同年1936年，信政长老会也分裂成为信政长老会和圣经长老会。圣经长老会 Bible Presbyterian Church 的领袖 Carl McIntyre 也是 ICCC 的领袖，听过 ICCC 吗？跟福音报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啊。那不过 ICCC 就不限于长老会的事啊，在浸信会的大圈子里面也有一些非常保守的，那他们除了信仰保守以外，也是很强烈的反共，所以 ICCC 跟 Bible Presbyterian 它有一些的政治的色彩是特别反共，在美国也是啊。好，所以1936年啊是啊教会就宗派政治分裂，那分裂出来的又分裂啊，分两个，那他们。这两派文学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说信政长老会和圣经长老会，我感觉上是有的。信政长老会跟 Westminster 神学比较靠近，不过 Westminster 神学并不属于信政长老会啊，是一个独立的神学院。那他们就比较是强调加尔文五点，是无天纪年派本丘的护教学在里面是主导的思想。然后呢信政长啊，对不起，圣经长老会呢就比较上多一点前天纪年派的那所以他们的神学院就是非浸信神学院，或者到了后来的人数很少了再加上这个反共的色彩，所以这两派他们的性格性向 temperament 有点不一样1941还是42忘了哪一年，美南长老会里面有一批的人士，那美南长老会呢就是因为南北战争，因为黑奴的问题分得了，就是1861年南北战争一爆发的时候北跟南就分开了不过长老会卫理公会也是卫理公会南部叫监理会 Southern Methodist，美南浸信会也是因为黑奴的问题分的有北有南有些后来合并，有些没有合并，美南浸信会就没有再合了。那美南长老会有一部分的保守派在1941到42，但是那个时候呢就开始了一份的我不晓得是周报还是月刊，叫做 The Southern Presbyterian Journal， 美南长老会刊物那后来的 Southern 美南这个就拿走了，就是 Presbyterian Journal。 他这份的杂志呢就是呼吁美南长老会回到圣经的基础了那 南部的长老会呢是比较是旧派 old school 的人比较多，所以整个 new school 就是跟复兴运动合作的那些 new school 的是在北边的影响力比较大，所以南部一直来神学比较保守，社会政治也比较保守，意思就是说他们是维护奴隶制度的啊，至少不反对。那可是呢，美南长老会也是陆续的受到自由派神学的影响的。这个40年代开始一直到50年代60年代有30年的时候，有这个 Presbyterian Journal 这批人在那里啊呼吁回到啊回到这个圣经的权威啊无误啊末世等等信仰。那这批人呢包括格里汉博士的岳父Dr. Bell 啊 Nelson Bell， 那到了1955年，这里他的岳父也创办了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 还有在另外一条的线啊，除了长老会里面北部在1929跟36分裂，南部有一批人在里面终止改革以外呢，比较广一点的就是说从1910在爱丁堡苏格兰的世界宣教大会，一直到1948的 WCC 世界普世教协的成立，这段时期整个英欧美的宣教就是差会的整个的这个大家庭呢，就是从以福音派为主导变成以自由派为主导变成以新政府为主导，那个是跟那个自由派跟基要派之间的争是平衡的，一个是在教会里面哲学里面，一个是在差会跟众差会的联合会议，从1910开始一直到1948有好多次的会议，比方说1921年经过了爱丁堡之后11年之后就成立了 IMC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国际的宣报议会那从1927年有宣教方面的世界上的联合协会，一直到回到中派之间的协会，就是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这中间有27年，1921到48。那因为在整个教会科技的运动呢，从保守人士来看是被自由派或者是新正统派所主导了，所以呢，到了1943年。就有一个 NAE 成立 ，NAE 是美国内部的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那这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呢，是1943年，那你记得1929年普利森市政的保守人士出来，1936年长老会的人士出来。那所以呢，到了1943年的时候呢，很显然的，在大众派就是联合长老会里面。有一些是保守派而没有离开这个大众派的，有一些是保守派已离开到了新政长老会的，有一些当然就是进了新政长老会之后又离开加入了圣经长老会的，所以保守派的人是分布在主流旧的固有的宗派里面，也在新兴的保守的宗派里面，还有其他的传统的浸信会啊、卫理公会啊，那还有就是独立教会跟弟兄会类似的，比方说 Bible Church， 它不一定是弟兄会，但是是通常是接受时代论的独立的教会，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运动，以达赖神学院为他们的什么神学上的领导，这样是1925年创办的。好，所以到了1943年的时候。长老会里面有留在长老会里面的保守派，离开的保守派，浸信会到1948年也有保守派离开，然后呢，有两个神学院跟圣经教会这条路线的独立教会，还有弟兄会，还有其他宗派的，那这些的福音派的人士呢，在1943年就联手创办了 NA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当时他们肯定是跟这个 NCC 就是美国教协抗衡的， 到今天这个 NAP 呢，他们的会员制是可以是个人参加、常会参加、宗派参加。那 NAP 下面宣教的部门就叫做 ESMA， 今天的名字已经改了，这个四个字母还是一样 ，ESMA 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Missionary Communities， 福音派开会的团体啊。那在整个福音派的超宗派的协会，整个体系慢慢就建立起来。那除了宣教方面有 ESMA 以外 ，NAP 也有这个，它下面有这个福音广播的协会 ，NRB National Religious Broadcasters， 还有这个基督教书籍的商人的联会 CBA， Christi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等等。而 NAP 呢，一直在华盛顿有一个 office， 你可以说是福音派的在美国政府跟国会面前的一个压力团体，就说是论证的，是守望的，是评论的，是说压力下去游说国会的一个的团体。所以他们在后期呢，被别人叫他说叫压力团体，不过在美国这种的宗教团体去论证。去给国会一些意见是很经常的事情，总统也会邀请不同的教派的人士去给意见。好，那讲到这里呢，就是说自由派跟保守基要派在当时是耗尽力量来争论宗派分裂，然后分裂之后有人留在旧的，有人在新的里面，所以后来这个流。本来的留在里面的跟出来的人士呢，就非常的他们之间关系变得不好。那有了这个 NAP 之后呢，就好像有一个有一个联合的一个组织。那 Westminster 跟 Fuller 神学院也代表这两条不同的路线。Westminster 是那些出来的离开了长老会的纯正改革中信仰的。那 Fuller 神学院呢，有长老宗的，有公理宗的，有浸信会的，比方说 Carl Henry 是美北浸信会的，那当时 Fuller 后来有一位院长，长时间的院长，那当时1950年在这样做很难得，他是 Boston Park Street Church 这个大教会的主任牧师，同时是 Los Angeles Fuller 神学院的院长，那这两个各3000多英里，那当时交通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那 Harold Ockingate，O C K E N G A， 那 Ockingate 是公理会的，那所以这个清教徒的公理会的后裔呢，还是有一批人数，就公理会的人数比当然会远远少很多，但是我们没有听到公理会的他们的一些的活动。那富勒神学院呢，创校的时候也是超宗派的，以改革中神学为主。福音派对圣经持保守派的立场，在宗派方面持开放的立场，意思就是说从头开始福勒神学院里面包括了离开主流宗派跟没有离开的人，所以在这方面呢福勒跟 Westminster 是很不一样的。福勒跟 Westminster， 福勒是1947-48年创立的， Westminster 1929年，两个都是改革中的，但是 Westminster 就到今天72年之后没有改他的改革中的立场。Fuller 呢，就一直不断的开放，不光在神学上开放，但从头对宗派方面就是开放的，是不同的传统，浸信会、公理会等等，然后呢，主流跟保守宗派的人士都有。好，那这个是整个。自由派跟基要派之中一些重要的事件，我个人认为，虽然到了80年代的时候，好些的福音派人士已经觉得自由派与基要派之争是无谓的，是浪费了很多的精力可是呢，我们不能忽略了这个教会的正统信仰，或者说 the vitality and the purity of the church 啊，毕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啊。那假如我们没有一个对圣经本身的一个正统的合乎圣经，就是以经解经啊，相信圣经本身宣称是神的话，也没有这个基础的话，那我们就是随波逐流了。好，那这个是整个第二派。不过第二派呢，到了1976年，以 Jimmy Carter 上台做总统为一个象征的事件呢，过去25年第二派信仰的啊 Jerry Falwell 还有很多灵恩派的，那现在是啊、有了政治权力，懂得怎么样去给共和党很强的压力。可是呢，同时有了钱有了力之后呢，就非常的世俗化，而在政治方面也是不是很懂得，除了反对堕胎以外，很不懂得怎么样啊去回应国家各方面的政治的社会的议程啊，这个是可能是没有经验啊所知的。好，这是一个。现在来讲第二个思潮，就是新正统的。新正统呢啊，我们已经讲过，是以巴特的罗马人书注释1919年啊为可以说的一个开始啊。那所以到了1940年代的时候呢，很多以前是自由派的，到了1940年代已经不应该称他们为自由派，应该称他们为新正统啊。那比方说赵子成的神学啊，到了1943之后就很明显的是受巴特的影响啊。这是两条线，一个比较早一点的，比方说今天中国大陆的丁方训，他的早期神学，所谓早期是一直到1980年，他的神学思想是旧的自由派的。我跟他谈过话，1979年，他自称是一个现代派 modernist 的神学家，那这个现代派这个名称已经不用的了，现代派就是第二派的相反词啊。那这到了1979年，他还是用这个现代派这个名称，就是旧的自由派啊。那可是呢，到了1943之后，赵子成的神学已经是新正统的啊。那我们已经提过，巴特的这点就是神的话的一个存在的相遇，永恒进入到时间是抓不到的，不能以话语命题来做它的方式跟内容的。而圣经呢，反过来说是神的话的起的见证与记录，而是人写的，有错的。好，那自由派之争和新正统神学在中国的神学界里面有它一定的影响的。1910年，爱丁堡的国际宣教会议之后，1912年跟1913年这两年呢，穆德先生 John Mott M-O-T-T 啊，他是啊这个国际宣教会议的发起人，是一位卫公会的灵信徒，一位很成功的商人。那他除了发起了这个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nference 1910年爱丁堡的会议以外，在1890年代，就是那个学生宣教志愿团 SVM 啊很风行的时候呢，是他发起一个口号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or in Our Generation， 但我们这一代要把福音遍传，那就是他发起的一个口号，是他的一个推广宣教的一位人士 A Mission Mobilizer。 这个 Mobilizer 这个名称到了1980-90年代才有的，但是他1890年代已经在做了。好，他1912到1913年访问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等第三世界的国家，把这个 IMC 国际宣教会议的意向传递给世界各国的宣教士和本土的教会人士知道啊。其实主要是两方面呢，一方面就是宗派跟参会之间的合作，第二就是本次教会的产生的它的重要性。那 John Mott 穆德先生，他在中国的翻译员就是程静怡牧师，诚实的诚，安静的静，一个圆的静。那 在1913年他在中国的时候就设立了徐办委员会，继续办下去了徐办委员会啊，那这个是中国的徐办委员会，因为等着爱丁堡，他就是徐办委员会的主席，他把爱丁堡的意向带到全世界，到了中国就开始中国的徐办委员会。那这个徐办委员会呢，从1913年一直到1922年，九年的时间不断的开会。那当时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呢，至少有三方面，一个叫做 comity， comity 就可以说是参会之间的君子协定，就是说圣公会、卫理公会、长老会、公理会、弟兄会、路德宗都在同一个省工作的话，就每一个单位就拿去某一个县、某一个城啊，就分头分工合作啊，分头去发展。那这个 comity， 那 comity 方面在19世纪已经有了。第二是 federation 协会，那在一个地方可以有不同宗派的 federation。那 federation 这种的形式呢，一直到了后来在美国就是 NCC， 就变成一个教协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宗派之间的完全的联合。那这方面呢，最成功的还是中华基督教会，就是长老会、公理会，然后很少数的卫理公会，在1927年就合并了。那1913到1922年，徐办委员会就是推动这些的事情。到了1922年，他们呢就以举办这个中国全国基督教大会他们这个委员会就结束了全国基督教大会召开的时候呢，他们也出版了一本书，很大的，叫做《中华归属》。不过很不幸的，这本书的英文的名字叫做《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基督教占领中国地图。那这书名字就很明显的让这个非基督教学生党联盟就拿来用来做攻击的理由了那到了1922年之后呢，这全国基督教大会就成立了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也就是以前所说的那个 Federation 这种协会的全国性的一个组织。然后1927年中华基督教会的宗派就成立，所以1922跟27，一个是协会，一个是一个宗派，连成宗派，是象征了整个教会合一运动到了中国的所谓成功啊，两个里程碑。可是呢，有一些的保守派的主要的宣教士、西教士，在1920年就组织了一个 The Bible Union of China 中国圣经协会那就列出一些基要的信条，认为我们不能够妥协，也是为了这些的信仰的缘故呢，某一些宗派到了1926、27年就彻彻离开这个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所以这个自由派跟基要派之间的争论呢，在中国肯定是有的不过在历史上就是我们看不见The Bible Union of China。 那新政府呢，就以赵子成等是他最早的一个很敏感接触到新政府的神学，然后把它写出来。所以到了赵子成1943年或以后的作品，比方说《圣保罗传》跟《基督教进阶进步的进》这就是1943到1948年出版的一些的书，就很明显的跟他早期的书很不一样。赵子成最早的一本书是《耶稣的人生哲学》是《基督教哲学》另外一本呢是也是一本，就叫《耶稣的人生哲学》，这些都是他在东吴时期写的，也就是说还没有搬到燕京之前就写了那里面是充分的表现了他的自由派的思想。到了1943年，从日本人做关他做监牢之后呢，他就很明显成为一个发社主义者，这是早期跟后期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好，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 很明显的大陆的教会就以三自运动啊，就把所有的宗派说合一合并啊，把宣教士赶走啊，这是大陆情况。在台湾、香港呢，好些的宣教士和差会就继续他们以前在中国的事工啊，再加上在东南亚，在大学跟神学方面啊，以前在中国有13所基督教大学，以燕京最有名啊，在学术上最好。以圣约翰的最学会最贵啊，最有名。那其他还有苏州的东吴、福州的协和、广州的岭南、湖南的雅礼或者华中啊，那就是医学院啊，山东的齐鲁、啊、等等啊，南京的金陵、上海的沪江啊，这些都是基督教大学，因为13所。那这些大学的创办人或者说是在纽约的开会，他们就联合起来啊，就重新组织了一个叫做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啊，基督教在亚洲高等教育的联合董事会。那在香港他们所支持的就是崇基学院，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在台湾就是东海跟东吴啊，那在印尼啊、菲律宾啊其他地方也有他们那些的基督教的大学。那神学院方面，在香港也就是崇基的神学组啊，不过呢就不，虽然它属于大学，但是它底下是以宗派为单位，就是说比方说崇基呢啊，以前不叫神学组的啊，已经有其他名字，后来成为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崇济学院里面的中德系的神学组，因为后来这个整个学院进到中文大学政府大学里面，但是还是保留一个神学教育的一个单位。那这个就是香港圣公会中华基督教会，也就是长老系的还有可能一些路德的中德的路德感觉，比如李泰会他所公认的一个神学院。那所以在战后有台港而且东南亚不同的发展，有主流的福音派的，那福音派里面也有不同宗派的。那到了1972年到75年这段时期呢福音派的，比方说宣道会啊、播道会啊，这些宗派的神学院，至少以香港为例呢，他们就把整个神学院的权就交给华人，所以陈庆芬牧师就当了建造神学院的院长，包慧元牧师当了播道神学院的院长。那这就是西差会移交权力的一段时期。与此同时，福音派的青年人去留学进修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的历史。比方说今天华神的陈继明老师，他是福建厦门人，在香港伯克利神学院毕业，也就是我所出生的地方。之后呢，他在崇济学院念了中国历史的学士，假如没有记错的话，他在 Westminster 拿到 BD， 可能是1966还是67年，也读完一个 THM 系列的。那1964到65，赵天恩牧师经过了2年的 Westminster 神学院之后，他就来台湾，可能是在基督书院教英文、教希腊文教了一年，也是那一年他认识他的师母的。那那一年呢，他就真正感觉到华人神学教育的危机。这是当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传道人的危机》。那他就1965年回到温斯顿的时候呢，就继续思考意思是说，中国传道人的那个训练跟水准这方面的一些很令他很痛心的一些的情况 这是到1966年拿到 BD 开始读 THN 的时候呢，就组织了一个 Seminary Preparation Committee 神学院筹办小组。那这个小组创办人有四位，就是赵天恩、陈继明、周永健和高吉月。到了1967年，他们就成立那一个董事会，第二届的董事会主席，就到1968、1969年的时候，第二届的董事会主席是王永庆牧师。假如没有记错，第一次的董事会第一届的董事长是 Arthur Blaster， 隔什么俊啊？是从这个圣经长老会分出来，又成为改革宗长老会的一位的牧师，但是他是在 Fuller 叫宣教系的。他在1970年代呢，是极力的鼓励福音派人士加入 WCC 的，所以在福音派里面，他的宗派其实非常保守，但他的思想是非常的开放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那他一直来自内地会的宣教士，就是从1947-48那年代那这第一届是 Arthur Glasser， 第二届的是王永庆牧师。那他们就分头的去拿博士学位。赵天恩在宾州大学读他的东亚研究 Oriental Studies， 他最后1985年毕业，他的论文是写陈静怡与中国管制教会运动。陈静怡就比较早到了英国 Manchester 跟 F.F. Bruce 读新月，可是他中间有很多的教学的时间，所以论文也是拖了很久。周永健就比较早一点，1969年从 Westminster 毕业的时候呢，他就立刻去 Boston Brandeis University 跟 Simon Gordon 读了一个地中海研究系的博士，也就是那个地中海研究系呢，是因为那个 Simon Gordon 的 Gordon 教授他跟别人合作来，所以大学就为了他的缘故设立一个系，跟其他的，因为那个 Brandeis 本身就是一所犹太人大学，希伯来文近中文字都是很强的，但是为了 Gordon 的缘故又开了另外一系，就叫做 Mediterranean Studies 周永健博士跟邝炳涛都是在那个 Simon Gordon 门下，是他们的博士学位的。周永健就比较早，到了73、74年就完成他的学位了。那陈继明老师跟赵天恩牧师呢，在1969、1970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博士的课程陈继明可能修课已经修完了，赵天恩是1967年开始修课，到了70年这些中国的古文近代史基本上都修完了。那一年呢，戴绍曾牧师和吴永长老发起中华福音神学院，就是华神。那从这一批的赵天恩、陈继明、周永健、赵继月，后来加上马洪昌跟陈启谦、冯应坤、邝炳超、张秋琪陈启谦这几位，这个是当时他们叫做核心小组。那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呢，在台湾要很快成立一所学校，1970年5月份宣布秋天开学，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惊讶的事情。那戴绍曾牧师他们也发信给张天牧师这个小组，邀请帮忙政府合并。那这种的形势这么的紧张四个月之后就要开学的，所以呢，赵天恩牧师和陈继明老师就1970到，假如我没有记错，到1972，这是两年在华神，教我们就是两年，那两年之后，陈继明就也回去继续找他的博士的课程，不过陈继明老师也在新加坡的门徒训练中心也任教多年，所以他的博士学位也拖了很久赵天恩牧师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负担他发表很多的文章，开始研究工作，组织中国教育研究中心，所以他的博士论文时间最久的1985年完成，1967年开始的1967年我是念高中三 当时就在他家里学习系统哲学跟维纳的塔系统。好，所以赵天恩跟陈继明在这边帮忙了两年，在华神。到了73、74年，周永健和马鸿昌都完成了他们的博士学位，所以他们就先到香港去开拓创校的事情。1975年就创校，所以中审理华生晚了5年啊。那这两所学校在1972年12月份北美华人福音会议 NICOS 啊，也是华埠的前身啊，就曾经有一次的合并的 negotiation， 但是结果也是失败了。那所以中审还是到了1975年开始当时我在那里住蜜月，就被拉进去做书记，所以整个合并的商谈的过程呢，我是拿着打字机在那里做记录的一个秘书那1973年在香港突破杂志发行，我忘了宇宙报是哪一年开始的，在台湾。那以突破为例呢，他们当时的意向就是要办一份杂志，本来的是让15岁到24岁的少年青年可以在报刊上面买得到一份基督教的杂志，那当时是这个意向。那后来越做就越大越做呢就越明显的是一个福音的预公性的杂志。到了今天杂志已经停办了，只有网上的杂志。那这个突破的发展呢，可以说是整个福音预公跟在社会里面跟教育界社会服务界密切的同工的一个例子。那到了今天突破的这个福音的性质是非常的不明显，都是说那些主持人不是福音派嘛，就是他们的整个的路线是受政府跟商界的津贴搞了一个很大的青年村，那是突破1973年。1974年洛桑大会在瑞士洛桑举行，那一年王永庆牧师就召开了一次的不止一次的华人传道人的一个会议在洛桑，那就决定在1976年在香港举办世界华人福音会议，之后就继续的办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好，现在把这些的事情都连在一起，就是说1972年之后华人神学院独立，这个新开会的福音派的独立，突破1973，中神董事会1967到1975年创校，华神1970突破1973这些的事件呢，都表明着整个去海外留学的大学生与神学生然后回到远东做不同种类的事工。那在70年代，比方说神学界有赵天恩、陈继明，文字工作有苏恩佩突破的创办人华埠有王永清，他下面有罗曼华，后来也去波恩读一个宣教士的博士学位。当时呢，我可以说70年代初期，不论是 Westminster、Fuller、Trinity、Gordon Conwell 或者浸信会或者 Dallas 的神学生，就是留学美国的华人神学生呢，可以说是有某一种的福音派的共识 ，no consensus。虽然我们在异定论跟自由意志、真理跟敌理还有各方面有很多不同，可是呢，我们的老师基本上是属于同一个福音派的阵线的。那可是呢，从1967到75年这段时期呢，布勒神学院起了很重大的改变。那在72年那时候还看得不很清楚的，就是说对圣经无误这个问题呢，他们的立场开始改变。在1966、67年的时候。对，1966年在华盛顿开过一次的会议，就是那些关心富勒神学院神学立场的 的神学家们就邀请布伦的一些的教会一起坐下来开会，结果呢没有达成协议。所以到了70年代中，大概75、76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叫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Biblical Inerrancy 国际圣经无误协会成立。他们成立的说明呢是活动十年就关了啊，所以他活动了十年啊，开了三次大型的聚会，中间也是小型的。大型的聚会里面发表了三个宣言，就是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芝加哥圣经释经宣言，然后还有一篇呢，就是改造世界的一个这个应用圣经的宣言。那这个就代表说，从70年代开始，福音派的分裂啊，或者说是福音派神学部分人士的世俗化。到了今天，巴特神学是差不多是福音派很多的神学家所拥护、所不能批评的这一项。那1970年代初还不是这样，这是过去30年。那以这种的情况，整个福音派神学的世俗化最明显的地区是香港跟加拿大，就是30年前保守的。从最保守的神学院出来的毕业生啊，去欧洲瑞士德国读了博士学位之后，可以写出是非常欣赏发展的现当代神学的书啊。这个总的来说是70年代开始留学，80跟90年代是发展流行。那某一些的保守派的人士在这方面在西方已经表示极度的关怀，这个圣经无误协会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另外有一两本书，一本就是 J.I. Packer Truth and Power 啊，这个是把圣经无误整个历史很简单的、很简短的勾画出来。另外有一本书是 Banner of Truth、这个新教徒出版，很多新教徒书的一个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是今年2001年才出版的，名字叫做Evangelicalism Divided 啊，福音派的分裂1950到2000。 Murray 或者 John Murray 是 Ian Murray 写的。我在1996吧，在今日基督教，也就是 Billy Graham 的岳父创办，1955年一个福音派的旗帜的magazine Banner of Evangelicalism 这种的杂志，读到一篇的主题对话，有4、5位教会领袖，其中一位叫 Roberta Castanis 啊，长老中的一位女牧师，以前是富勒神学院灵修神学的第一个教授啊，他在里面讲了一句话，那那一期的主题是寻找美国教会的灵魂，这样子一个主题啊，他说。我拒绝用福音派这个名称来指任何不属主流宗派的教友，意思就是说，假如不属主流宗派的就不配称为福音派啊。那这句话呢因为我想那在主流宗派以外的那些信圣经的人算什么呢？大概是基要派咯。那在70年代，富勒神学院在开始变他们的神学立场的时候呢，那些的福音派里面的人士称富勒这一类的人呢，叫做 Neo Evangelical 新福音派。但到了今天呢，新福音派的名字已经没有人用了啊，因为整个新福音派已经拿到了福音派的领导权。比方说啊，1980年以前。假如我们买一本 InterVarsity Press 的书啊 ，IVP 的书，大概就是 John Stott 写的 ，J.I. Packer 个人布道有 Paul Little， 护教有 John Warwick Montgomery， 虽然跟感觉不一样，但是对圣经的权威是毫无保留的啊。英国的 Michael Green 等等，那所以 InterVarsity 还有 Francis Shaker 的护教啊，那这些的人士基本上信仰上，虽然宗派的还有一些派别是不一样。可是呢，可以说是传统的用传统福音派的定义，就相信圣经的 末世完全的可靠等等啊，是他们是有这样的共识的。可是到1980之后，无论是 InterVarsity、Baker、Erdman、Donovan、Word 啊，这五大的基督教出版社呢，他们所出版的书都不能够保证是不一派的。Erdman 啊为例，他们走学术的路线。所以有一些书是天主教学者出版的，或者天主教与基督教学者合作合编的书。所以到了今天呢，整个出版界已经不能说是福音派的出版界已经不能说是保证是福音派的信仰也可以从另外角度来说呢，就是主流宗派人士呢开始肯定欣赏福音派，也与福音派做朋友。那香港美国是如此，香港也是如此就福音派就是慢慢站起来了，有了他的学术的地位被主流的人士注意肯定。比方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一位信义中的神学家，一位教会历史家，叫做 Martin Marty M-A-R-T-Y， 是位很重要的美国教会历史的一个专家。那他以前的写作都是字里行间的看不起福音派、基要派的，但是呢，曾几何时呢，《今日基督教》杂志邀请他评论福音派，所以目前的整个情况就是 ，Martin Marty 跟福音派是可以在同一个讲座里面发表的，所以在同一个杂志里面发表对美国教会将来的发展的现今的情况等等。所以福音派可以说是站起来了那因为在过去的30年，主流宗派的人就一直是在在减少，所以福音派人多了，神学院是爆满可是整个神学路线是自主化那到了今天21世纪，这个前面的路线还不是很清楚。不过我想这个福音派自主化或至少福音派的分裂用这个来分析过去50年并不会过分。另外一本很好的书叫做 No Place for Truth by David Wells， 真理没有地位。另外一本书David Wells W-E-L-L-S， 最后一本书是 Mark Knoll N-O-L-L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福音派思维的丑闻呢，就是福音派没有思维的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福音派的人不思想的虽然是有了很多这些神学家，但是呢没有好好在神学文化信仰上面扎根。
如果想请问一下 Jerry Baker， 他是纯福音派的还是纯基督派的还是
中间？问得好。J.I. Packer 在50年代跟60年代在英国的圣公会，不是加拿大，英国的圣公会内部曾经做过一种的争取基要派福音派信仰的一次的争议，所以当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基要主义与神的道》（Fundamentalism and the Word of God）， 是回应一位不晓得是自由派还是巴克主义派的主教一本书，是取笑攻击福音派的。那本书的名字叫《基要主义与神的教会》。那这个 Packer 他当时的立场就是说，不，基要主义是承认信心跟理性之间有关系，可是神的道是最圣经是最高权威。那到了70年代的时候呢，Packer 就在圣公会里面的增长。可能有所失望，所以就80年代要被维珍学院就请去加拿大了。那我个人认为 Packer 一直是信仰基要派姿态福音派，意思就是说他跟很多人合作但他里面骨子里面的信仰是基要派，所谓基要派就是对圣经无误，从来没有妥协过。但是呢他的做法呢，可以所谓福音派到一个地步呢，可以跟天主教对谈的。但对谈之后呢，他又说我们跟天主教的在因信称义方面是毫无妥协的。所以可能那次的 ECT 呢 ，Evangelicals and Catholics Together 那次的对谈呢， 可能里面的人是每一个人的信仰立场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我个人相信 JFK 他没有妥协过圣经的权威，跟我们的就是完全很符合，完全接受信，但是他是一个圣公会的牧师，所以他总是觉得跟天主教的对话是不是没有意义的。那不过那次对话里面 Charles Colson 的这位基督徒律师，以前是尼克逊总统的亲信，后来坐牢信主那位，他就不一样。我想他没有受严格的神学训练，不过一个平信徒搞得这个地位已经很不错了，我可以说是在美国最聪明的平信徒思想家啊，最有思想的。那他就会比较全盘的与天主教合作这种姿态啊，所以我感觉上是在整个与天主教的对谈里面 ，Packer 跟 Colson 的立场是不一样的。那 Packer 呢就没有写一套神学巨作，可是他对清教徒跟改革宗神学的解释是非常清楚的。那最近出版的书还是在圣经无误对新还有对新清教徒的欣赏还是没有打折扣，顺便说他也是中华展望的顾问之一。